我们今天呢就需要那个了，我们今天要需要来仔细仔细看看这个主导文啊。那当然，上次夏蝉跟我们交通，然后大家心里面呢多少已经有点数了，就是这个主导文至少我们可以说它是干什么的，它不是给你每天背一遍就算了的，对不对？一定不是这个功用。那主耶稣呢，教我们祷告，这不是主耶稣自己祷告，当然也是他，对吧？但是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怎么祷告。那这件事情呢，因此他的里边的，你至少你可以确定说，他所提出来的每一个项目、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儿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只用这么一点点的篇幅，对不对？所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啊，我们想要更深的知道它的话，那可以怎么办啊？从哪里入手，对吧？因为这个主导文写在这2000年了，你要是看 AI 呀、啊，看牧师的讲章啊，讲来讲去就是这个东西。那弟兄姐妹也不爱听，那你说我想要多知道一点，那你怎么办？你有哪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以入手？尤其我们活在今天，你得自己给自己想出办法来啊，不想出办法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个科研呢？对不对？
是说怎么理解主导文？
怎么样进一步去挖矿？怎么样进一步去更明白，让你自己更有把握？说哦，这原来是这么回事，大概是怎么回事？而且呢，它应该可以给你再有很多很多的线索。你看上次这个下墙，对不对？给他一点压力呀，他就。读了几周之后，他就觉得很有心得，但是很有心得之后，他就没有再研究，还是他继续在研究，不然他可能就没有再研究，对吧？就光看他女儿今天在哪里。读圣经这东西，你要明白的话，你要想办法，你一定要先知道怎么开始。
没有想过，
没想过
对，
啊？那你现在赶快想，你现在赶快想，一定
你
要先想出办法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就是说，读圣经的不能靠别人了。对不对？我们也听过足够的道，看过足够的东西，然后别人讲你都觉得说，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对吧？那你自己呢？对于自己所知道的，是不是满意呢？又不满意，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必须想出办法来。你想不出办法怎么办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查经嘛。你先要明白神的话，你到底怎么去做你这个 independent study。
就是说，其中一个点，好像我们还没走的，还没全部走完。就是新约里面有，但是旧约里面没有的。就是这个祷告是新约里面的祷告，它大致它胜过了旧约里面的祷告。
这个其实它不难呐，哈，它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线索，他把重要的东西都摆在你面前了，就好像你做菜一样。你现在到网上去呢，你查一查，说哪一个菜怎么做呢？你没时间看它全部，你看看它的材料，那么你大概也有数了嘛。他把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那你要怎么样开始进一步去研究呢？这第一，我们先要先问了，这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这个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主导文呢？有没有啊？
路加福音吧。
那路加福音，你先把路加福音拿出来看一看，对不对？要是都差不多的话，好消息，对不对？他有更多的情报呢，那就更好。你看看他前后文，人家下墙上次也是，说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路加福音他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跟这里又不太一样，那里面稍微给你一点线索，对不对？但这个都还是只是最简单的，再往下呢，一个老百姓的常识嘛，主耶稣既然提出来，你说这祷告就是说，我们现在祷告会不是祷告事项吗？有什么祷告事项就赶快发到群里面来，我们等一下有祷告会了。这所谓祷告就是离不开祷告事项，这主导文里面它到底有多少重要的词啊？那个词你一个一个去把它找出来呀，对不对？你才知道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祷告啊？这是很简单、很笨、很老百姓的办法，可是你需要有这个耐性。那为什么说在这个时代呢？因为我跟大家讲了好多次了，我们这个时代有所谓的圣经搜索。我跟你说，等我们见了主耶稣，他会说：“你没有圣经搜索，怎么不用呢
我们有谷歌，
说哎呀，用圣经搜索好像很不属灵，是不是？很多传道人他就是赖皮，他用圣经搜索一下，就把它连起来讲一讲。至少你得做做吧，你圣经搜索一搜索出来，你大概就知道说，哎呦，他这些字到底有多重要啊？他的旧约，他的新约，他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你至少这个就是所谓打底的工作。你要把这个工作都做完的话呢，那已经要费你这个十天半个月了。你就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反过来讲好了，最后两个字是什么？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好了，那你这小孩一定问过你了，阿门是什么？是开饭呢、啊？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是阿门呢、啊？这是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只要有耐心把它走一遍，你就会发现，你就大概知道说错不了。这因为这个是不可能错的办法，对不对？
现在的意思就是是不是的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的？
你阿门不阿门？就是
。阿门就阿门。阿门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呢、啊？
希伯来文吧。
为什么？
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啊。
那旧约里，那新约里面又有，那表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啊，对不对？
对啊，他不过是翻译过来嘛，直接音。
就是什么？就直接翻过来。他为什么直接翻过来呢？表示什么？
是不是用希腊文不太好翻译？
哎，希腊文里面没有对应的字，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一定不止说啊同意，一定不止 yes， 那就可以翻成希腊文了嘛。那翻成中文它也可以换别的词啊，它是个音译，那你就一定要到希伯来文里面去看它什么意思。那希伯来文里面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真的，这是确定的，这是可以成就的啊，我也点个赞这样子。所以我们说阿们阿们。那也就是说呢，保罗不是讲吗？人家听不懂你讲什么，怎么说阿们呢？也就是说，主耶稣讲完这所有的东西呢，你要同意，你也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说。所以他加上阿们这两个字跟没加阿们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阿们这两个字是特别给我们讲的，说主导文到底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说阿们。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阿们是什么，总之主耶稣讲的我们就一定阿们，对不对？总之阿们这个字你就晓得主耶稣要我们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他到底叫我们祷告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不是很主耶稣还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讲阿们呢？他不这样讲的。主导文你可以听不懂，可是你到最后要说阿们，那告诉你什么？你要去好好花功夫研究了，你真的要好好花功夫研究了。对，大家已经知道了啊，阿们是希伯来文，是要他成就，是真的是确定的啊，神的话都是确定的。那神确定呢？问你确不确定？你说确定，好，那你就确定，你得知道确定的是什么。再往前一个字是什么？
永远。
对，永远。有没有哪个傻瓜去好好圣经搜索一下永远的？你能够搜出来什么东西？你现在去搜都可以，你会搜出来什么东西？那就看你是搜很简单嘛。你看见你所搜的，你晓不晓得什么意思？
我记得在旧约里面，他是说把永远放在人心里面，忘记的是在
那个是传道书第三章、对吧？第十节，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面，也就是说人跟万物之所以有不一样的，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叫做永远的东西是神放在里边的。每个字都阿门的话，那你就每个字都输进去，肯定没错吧？就像上次夏强跟我们讲，他讲的是很重要啊，你的。跟我们这两个词太重要了，有没有这两个词决定你这怎么解释这个祷告，对不对？但那只是一个人称，它里面的每个字，它之所以把这些字提出来，就是叫你做菜的材料嘛，主材永远，那永远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你能够读出什么东西呢？你看见的时候，你发现什么？
就是我搜在那个软件里面搜了一下，好像就没有看到这两个字。
你要用简体字搜简体的。圣经
说的是简体。
哎呀，那你这个简体字圣经可能被中国政府给它破坏了，怎么会搜不到呢？
我用的是美国的圣经软件。
哎呀，这不行了，不行了！你华为手机跟苹果手机现在是不相通的，你稍微小心一点。对，
我翻到就是诗篇61篇第8节，
他说什么？
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欢呼。
你要是这么只有这么一句就好办，对吧？人家是圣经搜索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就从第一从创世纪他就开始了。
对，他这里面好多永远呀、
啊。这个好多好多，你别光看了好多。你要会做客，你不要见林不见树。
创世纪里面很多很多永远
很多，对，你除了很多之外你还看见什么东西，这就看你内行不内行了。
我能不能先打断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这个 NIV 里面没有这一句话，就是我这个 NIV 的翻译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个，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是看路加福音还是看马太福音？
对，你
马太福音
你要看那个，它上面有个小小字儿，在那个 D 那里，他就说，
对对对，是有个小字儿，但
对他说 all from evil 生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他告诉你说，有一些版本里面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看见这
个，对，他自作主张把你那个东西去掉了，啊，
对，
胆子是很大的，所以你稍微小心一点。
哦 ，OK，
但 NIV 的话，它有 footnote。他就是在 footnote 的地方就
你就真的是去搜和合本啊啊！你跟和合本不好讲话，为什么呢？你见了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们就是用和合本。你跟他说我用 NIV， 说有的东西没读懂，他说谁叫你用 NIV 的，对吧？有这么多人跟你讲说不要用 NIV， 你为什么老去用 NIV？ 至少你去查查和合本，这样对主耶稣比较好交账嘛。
对，我这是双语的。哎，怎么这个中文有，这个英文没有？
别这么这个赶时髦，这个 NIV 啊，这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这么流行。它是一个圣经的解释，它是把李白的诗翻成白话给你去学，那你有什么好学的？而且 NIV 的编辑里面至少有一两个人是大有问题的，他们采了很多不信派的东西，他们所用的手稿，其中有一个手稿是相当相当值得怀疑的。
如果要看英文版本的话，看哪个版本呢？
你用版本很简单嘛，你把 King James 版的 American Standard 版，因为它同时可以好几个版本出来，你就都一起看就是了，你很快就会得到一样的结论，都是传道人跟你讲的。 NIV 还有这些白话本呢，都是一些圣经的注解，是 the explanation of the Bible、啊、就好像人家给你翻成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例子就是唐诗给你翻成白话诗，就是这样子，你觉得你看懂了、可是少了很多东西。
我看的 NASB 它也没有这句话，然后它就写的 late MSS add for add， 然后 for your is
对
late add。
中文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和合本已经讲了，有些古卷是没有最后这几句的，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都没有的。所谓的古卷呢，就是他们叫做Codex，是手稿的意思，我们能够找到最多的手稿，大家比较用的几个手稿啊。这个 Codex 里面呢，有一些的故事呢，如果有兴趣你应该去查一查啊。因为以前的圣经都是天主教把持的圣经，这个拉丁版的还有他们所说的这个 Codex 有相当大的问题。后来呢，这个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啊，东罗马帝国呢被土耳其的回教徒打败了啊，所以他们就有大批的人跟学者从东边移到西边来的。重要的一个人叫做 Erasmus， 对于什么是希腊文以及当时的人对什么是古希伯来文，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清楚太多了。他就对于罗马教廷的这个拉丁译本啊，提出了很多很多反驳的意见啊。那有一些的视频啊，专门在讲这个人 Erasmus， 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把那个正确的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的解释拿进来了，这件事情就直接影响到英国的 William Tyndale 还有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到底怎么翻译，以什么版本做为准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说有古卷作，有古卷作呢，你基本上呢前面几个世纪从他们都已经做过大部分的整理，所以你不要太听这些现代的学者说我们又看见什么又看见什么。我跟你讲，你的古文根底根本就赶不上他们。我们现在这些学者讲的东西，你不要说他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赶不上15世纪14世纪的人，连中文程度我们都赶不上100年以前的人。所以这时候呢，你这要相信，因为耶利米书里面讲，他说我留心保守我的话。和合本传给我们的时候呢，是经过神的留心保守，它里面当然不是圆满，可是是不是比现在的新译本好？除非你是个外行，它当然比他们好得很多。现在参与这些新译本的编辑的很多人，根本身就不是很明白神的这些心意。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子的去读圣经，大部分的人是不做的，他们没有真的从圣经里面去找一找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在受着传统的西方的神学的训练，再把它翻成中文，然后他们就很轻易地讲说啊，这样翻不对，那样翻不好。 你真的知道这个意思吗？就不要把这个权柄拿到自己的手上。我不是说他们讲的话都没道理，只是说呢，你要对照和合本看，要对照 King James 这些确实是前面几个世纪哪一些认识神的人真的是花一生的功夫去把它翻译出来的东西，你有这个基本的义务去把它对照一下，不要太轻信别人讲的。因为我们在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有的古卷没有那不关你的事儿，那有的古卷有已经写在和合本，那你就去看看永远永远很多很多，怎么个很多法，你就这样问好了。第一次谁讲的？
神说的。
然后第二次谁讲的？
也是神说的。
第三次谁讲的？
还是神说的。
你懂了没有？你懂了没有？最简单的东西你不要看不出来，你不要这么外行。永远是一个神在用的词，是把它跟他自己连在一起的词，永远是神的专有名词。讲到神一定讲到永远。你要祷告是祷告到永远里面去的。主耶稣教我们在新约里面祷告，就是我们来到新约就是已经看到这种什么红楼梦啊侦探小说的大结局了，往后再没有秘密了。因此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连到永远里面去。这个祷告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今天怎么祷告，门徒不是这么问的，教我们祷告，主耶稣教他们祷告，是你从今直到永远你要把天上的事情祷告到你的身上，那这个永远太重要了。所以第一个讲永远的就一定是耶和华。那永远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呢？那你得去看了永远的约，永远的产业，这是他跟亚伯拉罕讲的。然后再往下的耶和华以后哪一个人是永远的专家，赶快去找，赶快去找，这个不难的。
保罗吗？
等，你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你是坐高铁的。这圣经搜索都替你排好了。
看上去像摩西。
你说摩西有什么了不起？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未有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这个人他看事情他是看永远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这生命记基本上是跟以色列人讲，是永远归他为归耶和华的子民啊，神立你们永远的约，神要你们永远侍奉他，子子孙孙啊，这个都是永远的事情。这永远不是个形容词啊，就像我们查过这个赐福不是个形容词啊，永远是一个实际耶。永远不是说你的下墙他们这种精算师永远是什么，永远算不完的问题那还了得吗？永远不是说数学算完了，也不是说时间停掉了，永远是什么？
金钱
、啊、你说金算师吗？
哦，对，
金算师上来上去就金钱嘛。
我以为你说永远就是目前，那个就是进化论。永远不是一个时间的停止，它不是时间的流动不流了，永远是一个地方，永远是我们的终点，永远是在那里，神在那里等我们的那一个地方是超越时间的。不是说时间停掉了，也不是说这一生过完了，也不是说世界过去了叫做永远。神一直在永远里面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的呼召通通都是永远的。那再往下，旧约历史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很内行，这个人很有意思，大家不太注意到他。这个人刘平认识的。
我知道了。
啊，谁？
我也知道了。
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名字吗？我们教会叫贝鸟教会。
好多 Daniel 啊，
贝鸟教会。
还早嘞。
啊，
姐妹。
姐妹那里就是 Sarah 了。
Sarah 不太讲永远的。
那就应该是。
你认识的。
我认识的姐妹
。
哎呀，就是有这种。他这么内行，给他女儿取名字他都不知道这个女儿叫名字多好。哈拿。萨摩尔的母亲哈拿。
哈拿我。哦。
你知道旧约里面耶和华讲永远，摩西讲永远，再来谁讲永远。他把小萨摩尔送到这个学区最怪的学校里面去了。他说我要他了，永远侍奉耶和华，这是了不起哦，了不起哦。这种东西都是你从圣经搜索里面搜出来的。谁第一个把这个耶和华当成个人的救主，你知道吗？就是哈拿。谁第一个称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都是哈拿。你说你怎么知道是哈拿？我当然不知道，可是圣经这么讲，我就相信嘛，好不好？他也没错啊，他生个孩子，他不过是怀个孕。他就说耶和华拯救他，以前没有人这样子的，以色列人被受欺压那个叫耶和华拯救，兴起誓师对不对，叫做耶和华拯救。 对吧？法老的军兵沉在红海里叫拯救，那谁有这种胆子？谁有耶和华管你这小事儿吗？啊，你受了委屈，你怀了个孕，生了个儿子，耶和华拯救，乖乖，呵，你看人家派头大不大？你以前没有这样的人类，所以你不要不内涵啊！你虽然搜出来一大堆，它里面好多好多东西，那再往下，这个永远专家是谁呢？
可能就到大卫了吧？
对，你猜都可以猜到了。大卫的诗篇里面，那就是永永远远，永远永远永远，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可以写一篇诗了。
嗯，
对吧？诗篇多少？140几篇了，还是146多少？他就讲一句话啊，造天地什么什么什么，造万物，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看，你说这有什么好唱？哎，重要。大卫和摩西一样，他是活在永远。他的诗篇23篇到最后，他干什么？直到永远。哎，直到永远，你后面你都可以阿门。我跟你讲。我们也指阿们直到永远的东西，不是直到永远都不要阿们了。那以后旧约的先知他就开始讲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耶和华怎么样怎么样，纪念他永远的约啊，我们是他永远的产业啊，耶和华不永远怀怒啊，这些那些的好多好多好多在那个哎，永远的生命是哪出来的？是新约才有，是旧约才有？
永远活着，那个在创世纪里面
永远的生命吗？
对，永远活着。
对，永远活着是那个创世纪里面，
创世纪开头神就讲了，恐怕他永远活着。实际上这句话里面他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人可不可以永远活着？可以，你不要不内涵啊，对吧？还是我们陛下内涵。那永远的生命有没有在这个啊旧约里边呢？还是新约发明的呢？旧约里面有多少的永远？永远什么？永远什么？永远什么？因为我听这些话听习惯了，你不知道它多重要而已，都好重要哦。他既然说直到永远，你就要去注意什么叫做直到永远。圣经里面有多少直到永远的东西？你搜完了肯定有收获的了，不可能没有收获的，因为他直接改变你这个人的眼界，你的人生观，等于这样说好了，你就发现这些人他就是他虽然活在暂时，其实他活在永远。永远的生命是诗篇里的话，永远的福乐是诗篇里的话，就你领我走永生的道路是大卫的话。虽然出现的很少，永远的国度啊，是永远的权柄啊，你这就在哪？那就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永远？有哪些的永远是只有新约才有？一看的时候，你这样去搜，你才会一看到说，哎呦，这个挺新鲜的，对吧？像你们过中秋节，这个学生来了，一看，哇，这月饼上面还有教会的名字，这个很新鲜的，月饼到处都有。但是，好丽，你们的月饼上面有没有教会的名字？
我们还没讨论呢。
讨论没用，你先把那个模具先弄到手啊。
是有模具，应该是有教会的名字，中华。
真的吗？有没有耶稣爱你啊什么的？
我没有啊。
就是啊，你要拿去给姚弟兄献一献，你说怎么应该有没有呢？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哪些东西是其实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是非常非常永远而且非常非常新鲜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大使命里面我就与你们，我就
哎呀，大使命都不会被，糟糕，赶快
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
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对，同在直到永远。主耶稣讲的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讲了很多永远，但这个同在的永远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什么呢？
那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呀。
对啦，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永远不死，非常新鲜。也就是说这个永远呢一下子被主耶稣带到我们这里，带的非常非常的实际啊。所以就晓得为什么最后几个字要直到永远，就是有道理的啊。你不要随便把这些话删掉了。你把最后几句删掉，这个祷告就只剩下今生的祷告了，你明白吗？那剩下的就是什么作王啊，直到永远啊，一人发光啊，直到永远啊，这个那个的，在他的店里面啊，直到永远。然后剩下你可以猜到的一定是启示录了，对不对？那这里边你又有兴趣，你就慢慢去做了。因为照我们这种进度的话呢，这 Mark 就很高兴，他说你们这样子查，那我还有一个月两个月他轮不到我的。啊，再往前，全是你的，对吧？什么东西全是你的？这个你的呢，上次下场给我们点出来，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啊。什么东西全是你的呢？
国度、权柄、荣耀。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还有一个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哎，你说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很有内容，但这句话有点太八股了吧？你不觉得吗？ 这句话有点像这个习近平在讲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国度权柄荣耀，那不是你的是谁的呢？那我这样讲，我祷告的时候这样讲了又怎么样？我不讲又怎么样？你，那你说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去搜，对吧？你就去搜嘛。那国度呢？国度其实比较简单，你不用搜的大概知道。那国度啊，尽管世界上有所谓的万国，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国呢，是主耶稣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和大卫的。那个国有什么特色啊？就是直到永远的国嘛，永不废去的国啊，这跟他的永远的约、永远的国都在里头了啊。有一个国呢是永远的国，他跟大卫讲，你的子孙啊，一定不断人坐在你的王位上，他的国权是没有穷尽的，是直到永远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他第一个提出来国度，那你就晓得这个国度来了没有呢？还没有来，是不是以色列呢？不是，这个是一个什么将来的世界，对不对？那等着门徒他们这个，尤其到了老约翰他把启示录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主耶稣得国的时候来到了。耶稣有没有说他自己是个，他有个国啊？有没有说啊？有啊。他怎么讲的？他跟谁讲的啊？
跟比拉多讲的。
跟比拉多，他跟比拉多怎么说的呢？
我的国不属这，
国不在。
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内涵。当他说我的国，那你就知道说，你有个国，对吧？那比拉多告诉，那这么说你是王吗？他这个完全被政治洗脑。主耶稣说我的国，那你就知道有国。主要是我有臣仆，那你就知道有臣仆，对不对？他有国权，对不对？他有国权，所以真的是个国。这个国叫什么名字呢？这国有多少名字？最简单的，天国、神的国，还有什么？
基督的国、
父的国，我父的国，哈哈哈。还有呢？
还有基督的国。
基督的国还有什么？把我们迁入他什么？
爱子的国，
爱子的国，
爱子的国，爱子的国。这每一个国呢，那你就再去搜搜嘛，你看看他前后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国呢，你就会发现呢，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一个，他要建立一个叫做爱子的国，让我们做他的国民啊。从一开头就这么讲的，以色列人出来就叫你们做圣洁的国民啊，祭司的国度。然后就开始晓得了啊，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国度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这是我们的身份证，对不对？你是哪一国的国民呢？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你慢慢你就会把这个东西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跟我今天没什么关系啊！万万岁千万万岁直到永远。 你这样祷告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国度提出来，因为他要我们有这个所谓国度的啊眼界在我们心里啊。国度是最简单的，权柄呢？权柄再去搜搜，哎呦不得了，怎么这么多的权柄，这么多的权柄，这么多的权柄。权柄的英语是什么？权柄跟哪一个词连在一起？
跟 power 吗？
Almighty。
中文呢？中文怎么翻呢？
能力。
能力。权柄这个词有什么特色？权柄这个词，这个它让我们拿这个东西出来祷告，也就是说要我们注意，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权柄问题。这个权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不去圣经搜搜，你就没办法讲这个题目了。这东西都是不是说你坐在这想着想出来，也不是听人家讲着讲出来，它通通都写在圣经里面。权柄属乎谁啊？属乎耶和华。主耶稣死里复活，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虽然是赐给我，你听别高兴，好吧？因为权柄这个词啊，你到了新约，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跟比拉多对话，对不对？比拉多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主耶稣的出名的话是什么？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啊！这个权柄啊，在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啊，是跟征战有关系的，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尤其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主耶稣跟彼得讲：“我要将我的威口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谁就来了？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你就知道了，一再跟大家讲这个话，就是圣经不难读，但是你不能太外行。跟教会最相关的是什么东西啊？阴间的权柄最相关的就是这个。你传福音还好， 你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你要真的把一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谁起来跟你作对啊？阴间的权柄，或者是 the gate of hell。 什么是阴间的权柄？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我们都会背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什么意思？你们现在也在建教会走教会，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的理解就是恶者的势力。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词，就是阴间的权柄？他不能胜过他，所谓不能胜过他是什么意思？是你赢了还是他赢了呢？是教会赢了还是阴间的权柄赢了？
教会啊，
至少教会没输。
没输，打个平手吧。这个你在启示录就看见了，圣明要交付他的手，你知道吧？一方面神有权柄给他的见证人能够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另外一方面那个这个世上的万国十个王都把他们的权柄给那个敌基督，对不对？叫他们与圣明征战了，然后圣明还败在他的手下，你就晓得这个东西没这么简单，利益没这么简单的。所谓阴间的权柄，就是魔鬼的倾巢之力，他会尽一切的力量，他会把一切的力量拿来攻击什么东西啊？攻击教会，攻击基督的心腹，让主耶稣的新娘呢没办法装饰整齐。那你从过去两千年看呢，就是这回事了。圣经啊，上帝有办法把它存下来，纯正的福音啊，大概可以，人还可以摸索得到，但是教会没这么容易。那怎么回事呢？阴间的权柄一定要起。那权柄这个字呢，尤其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大卫每次讲到这个权柄，就是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柄，死亡是一个权柄，打破那个叫做掌死权的罪借着律法作王，罪是一个权柄。你再给弟兄姐妹一大堆律法，你给他一大堆律法，要守这个做那个，你就是魔鬼的 teaching assistant。 因为你给人越多的律法，越多的规条，越多的十字架，越多的规矩，叫他去背啊背啊背啊，他反而越长不大。你要明白这一切的事情是怎么个演算，怎么个运作法。可是我们目前对这东西是几乎是不太教导的。那权柄这个事情很重要，到了末世，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的所谓属灵征战呢，就是一个权柄的征战。可是这个权柄除了用在这个阴间跟教会作对之外呢，还用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权柄是什么？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它一定这个权柄这个字跟教会连在一起了，那你就要很小心了。那你一定要从里面找出它的精华来。保罗讲，我们有权柄不是为了要败坏你们，是要造就你们。我们虽然有权柄从你们收一些养生之物，可是我宁死也不要用这个权柄。我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我这个传福音的权柄。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为什么有的工人他做工的时候能够有主的同在，有的工人呢他做工的时候就是好像很事倍功半？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福音的权柄用在别的地方，他把他的权柄用在叫人家尊重。不管是什么，总之他是从信徒身上得好处。但是保罗给我们的看法，给就是使徒给我们的见证都不是这个样，他们的榜样。教会里用权柄一定要小心啊！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韩国的教会，还有很多的美国的教会喜欢搞这个什么 leadership， 这东西都要稍微小心一点。这都不是圣经的榜样。我们是 servanthood， 我们是仆人。这个权柄呢，是我们等于这样讲，好像是你赚来的。你越多服侍，你越卑微，你越多的摆上呢，这个权柄自然在你的身上。这个权柄呢，也不是用来叫别人尊重你。这个权柄是什么？神同在。当你讲圣经的时候，当你交通的时候，甚至当你责备人的时候保罗也跟你讲，跟提摩太讲，各样的权柄责备人，它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凭据。这个权柄不是用在别人身上，这权柄是你自己在神面前，你可以说是累积的虽然都是出于恩典，但是你要把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你对于权柄以及权柄的运用一定要有认识。因为外面有一个来攻击你的，叫做阴间的权柄，里面呢有一个诱惑你的，叫做辖管人的权柄。很多的传道说我们是全世界神呼召出来，所以你们要听我。这人不认识神，都不是这么回事。好了，这个你看了就知道，讲不完了。所以他要我们在从权柄上面你要注意，你要明白尤其到了这个末世，你看启示录是最讲权柄的一本书。有的权柄是神故意交付给仇敌的，尽管那个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上。 他任凭他与圣灵征战并且得胜，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就没有权柄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要知道跟谁打仗，你不要就凑着他那个神给他的权柄，对吧，拼命去跟他打仗。所以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讲的还蛮对的，他说这样，像 Joe Austin 呢，就是我们这种发财神学的，这个就是神用来管教现在美国教会、美国基督徒的一个工人。你越是这样的，他越多糊涂蛋跟着他，那就没办法，就跟他打仗没什么好打。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教会走偏了路，这时候显然神在任凭他。那这时候你拼命就是每天去跟他这个示威左派啊、堕胎啊，你拼命去搞这个东西啊，你稍微小心一点。啊，你重要的事情，你要知道什么是属灵的重要。不是说这种东西不可以参加，但是你一定要晓得在权柄以及什么叫做神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各种各种权柄的征战，你要去看看啊，再来对照今天的世界，你应该有一个 second thought， 好吧？国度、权柄、荣耀，那还有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荣耀我们前面讲过了，荣耀大概是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啊。你怎么知道荣耀很重要呢？你从主耶稣临别的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你与我共享共有的荣耀。所以没有世界以先，没有创造以先是什么？荣耀。
荣耀。
这个世界都废去了以后是什么？
荣耀。
荣耀。荣耀不是给你唱歌用，你当然可以唱，可是到底什么是荣耀，对不对？这个话到底有什么重要，你得到圣经里面去看看。那个荣耀一定是讲到神的国度的东西，撒旦是没有荣耀的，撒旦也没有永远的，这个永远他们只是永远在硫磺火湖里，就是这样，对不对？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审判，它都是永远都连在一起，这些名词都替我们摆好了，那个菜单都已经定了，什么材料就满汉全席早都定在那个地方了。荣耀是将来世界的基本单位，那个荣耀要充满世界，而且所有的子民要能够认识他的荣耀，我们活在他的荣耀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把所有的荣耀的词拿起来摆，你就晓得了。哎呀，我们这些字看惯了，我们都以为它是个空话，它不是个空话嘞。但最后一句这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以这句话做结尾？这句话不要随便去掉，为什么？他讲。因为啊，因为能够作为因为的是一定有原因的啊。你先把因为摆在旁边，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祷告是谁的祷告啊？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去搜一搜，去搜一搜，不懂就去搜，你很快就找到这祷告是谁的祷告。
起来像大卫的祷告。
听来像大卫的祷告，你搜来呢？
还没来得及搜。
所以今天这个功课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这个耐性，对不对？去搜，对吧？你看像我的女儿，就动不动就会跟我讲什么呢？讲姚叔叔。那姚叔叔的什么？姚叔叔的红烧肉，上来吃，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比餐馆的还好吃。那我就需要去跟姚叔叔请教了。怎么做？做的不对，再请教一下，还是不对；再请教一下，还是不对，对吧？你要有这个耐心去搜嘛，那到底怎么回事嘛？它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一样，可是这个东西肯定它是，哎呦！
说到一个历代至上，就是大卫他说，
所罗门、大卫还有献殿的这种报告是没错，还有什么呢？但以理书里面，哎呦，那个亘古长存的，有一位好像人子啊。天使跟他讲的话，其实还有最重要最最清楚的这句话，其实是谁的祷告？启示录里面24长老四活物在宝座面前昼夜不停的祷告，这是哈利路亚的祷告。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这句不要随便把它删掉，对不起。这个祷告太重要了，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你的祷告要与那个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的祷告是一致的，不止与但以理的祷告与大卫的祷告一致，你最重要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祷告是启示录的祷告，叫你现在要进到那个情景里面去，要看见那个所谓将来的国度 将来的荣耀，是不是？你看希伯来书讲，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你只要把这个 search engine 做完了，它可以开你的眼睛。这个功课是这么做的，很简单。因为这个意思，我请问各位，他会不会错？他不可能错的。他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了。原来是启示录里面24长老和四个活物的祷告，在宝座面前的祷告，这些话一直在启示录里面不断的出现。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荣耀尊贵为冠冕的。大卫的诗篇里这篇讲，人算什么啊？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最后这句话是要我们看见我们在永远里面的地位，这句话让我们不失掉我们今天的方向。像这个连下乡的小孩都要去念大学了，对吧？连弟兄的小孩也都毕业了，都成家了。我们现在最有盼望就是红利啊，红利等他得了博士帽的时候呢，一定很高兴，他爸妈一定很高兴。可是那个其实没什么好高兴。我也是跟学生讲，你这个博士帽啊，根本就是 made in China。不信你翻过来看看里面有没有 made in China？ 有。你要是用租的话，那个帽子也是别人戴过的。你真正要得的冠冕是什么？荣耀尊贵的冠冕，在永远里面。嗯，这是代表我们祷告。这个祷告太重要了。哎呀，太重要！你赶快把那个新译本里面没有，你赶快把它插回去，对吧？
这个很好。
我们再看一个，再看一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里？这句话怎么办？或者脱离恶者，到底是脱离凶恶，是脱离恶者？你不是要跟魔鬼打仗吗？怎么叫你逃呢？这个凶恶到底是什么啊？它为什么有两个翻译？这怎么回事？这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需要去做的基本功课。因为我们不去做这个功课，你要其他老百姓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对不对？人脉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个凶恶和恶者是什么意思？
啊，对对对，还有他为什么要叫我们这样祷告呢？这祷告有点奇怪，对不对？明明不是要打仗吗？我们不是要跟恶者打仗吗？怎么叫我们脱离他呢？这什么意思啊？胜过试探吗？怎么不叫我们遇见？那也不遇见试探，也脱离凶恶，那我们还活着干什么？那不就上去就好了吗？
不是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吗？
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祷告？
因为我们还住在肉身里。
你看我们坐着想就不容易想的。
就还要查是吧？
想不出来干什么？搜。那你有好几件事情要搜。比如说这个凶恶这个字，既然又翻成恶者，又翻成凶恶，那要么它就是 evil， 要么它就是 devil， 对不对？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凶恶是什么意思？恶者呢，我们比较晓得，恶者就是讲他魔鬼。但假如他是 evil 的话，假如他是凶恶，这凶恶这字什么意思？救我们脱离凶恶，
是会跟罪有点关系
啊？这肯定跟罪有点关系，但他就不太提。哎，主导文有没有提到罪啊？
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凶恶。
对对对，你知道凶恶这其实是什么意思啊？凡是跟神作对的都叫做凶恶。Evil 是凡是不与神站一边的啊，凡是抵挡神的，通通叫做凶恶。那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其实是有历史传统的一句话，你去查，你去一搜就知道了。这谁的话？大卫的祷告，诗篇的祷告。他讲的这个凶恶呢，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啊？更偏重于人。哎，你觉得奇怪了吧？他比较不是讲那个属灵的事情。他如果是讲到属灵的事情呢，那就是恶者就是了。但是恶者的一些的差异，那个叫做强暴的人，凶恶的人，所以他就大卫就很喜欢祷告啦。他们这些人呢，心里面呢图谋奸恶啊。诗篇里面讲说，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呢。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哎，他们替我暗设网罗和绳索。先知书里面也是讲到这个是恶人 而且神叫我们所谓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那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发现保罗他就这么讲的，这都是搜出来的啊。这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就说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你看见了吗？这不就说出来了吗？这是脱离什么呀？在世上与我们为敌的人，这肯定是没错的。他不叫你脱离魔鬼啊，但你要这么讲也可以。可是这里所说的凶恶恐怕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脱离这个干什么呢？还有一个地方他就说，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他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还说什么，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凶恶。你看见了没有？这就不用解了嘛。提摩太后书这时候他已经要去见主了，他跟提摩太讲，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底下一句话是什么？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还有什么？阿们。这是朱老文。你说这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但你知道说，朱老文保罗怎么用的，你也可以怎么用。他这里的重点很可能是什么？世上一切的苦难。他不是叫神把我从各种的试炼困难的环境里面给我拔出来，不要我碰见这些东西。不是。当你在世上走的时候，一定有与你作对的人，一定有一些抵挡神的人。他的目标不管是你的个人，是你的服侍，是你的教会，这些啊叫做 evil， 与你们为敌的，这里面有应许，他一定保护我。你可以求脱离他们的手。所谓脱离呢，不是说让他们不见了，而是从种种他们设下的网络里面，他们的绳索里面，给我解开出来。解开出来干什么啊？进入神永远的国，然后就荣耀权柄都归给他，然后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就干什么？阿们。你看看好用吧。所以说这个主祷文它不是个祷告，它是一个生活。你活在这样的境况里面，这是你心里面所想，眼睛所看的东西。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比较简单的，因为试探呢跟试炼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都已经有基本的知识。这个凶恶是什么？试炼。试探是什么？你被你的私欲牵引呐、啊。那试探可以成为一个试炼，可是试探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了？是不是？如果你现在还会受试探，你其实很多东西你早就应该毕业的，你还老是掉在这个试探里面，然后跟他缠斗，那其实是有点浪费时间。凶恶就不太一样，因为凶恶牵涉到你的服侍、你教会，这不是你自找的。试探常常是自找的，对不对？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要我们专心服侍的意思。救我们脱离凶恶的，就是要我们记得主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些凶恶，包括世上这些不敬不虔的人呢、主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要在他们中间做光做眼，还要给他们打另外一个脸，对不对？所以很麻烦的。所以这样的你去想的时候，你去搜的时候，搜出来摆在眼前看一看，这个主导文开始就怎么样讲不完了。你看见了没有？这个搜索工具多么好用，多么省事，也不用念神学院，也不用用功，就稍微有点耐性就好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开你的眼界，真的是可以开你的眼界。
我觉得让我看到最后两句话，就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我求这个也好，干这个也好，其实都是有后面有个原因。这个原因，我没有这个原因，我什么都干不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就是你的，而且直到永远。这是我一切出发，所有做任何事情，所有盼望的根基，就这样。
所以保罗才讲嘛，我们劳苦努力是为了这个。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这个就是在天上那个大会、对不对？诸长子共聚的总会。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说，圣灵带耶稣去旷野，对，然后受试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至少我联想的时候，我联想到就看到说，主耶稣也在这里提醒我自己，圣灵叫我们不遇见试探。那每一天我们要 这个说起来有点悬，但就是说就是要照圣灵的那种来带领，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我想到就是这个，但是又不能多想，因为多想的话我目前没有什么支持点。对，
嗯，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圣灵带主耶稣去受试探，哎，主耶稣叫我们祷告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这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啊？其实它不是矛盾啊。我还记得这个什么老广啊，孙中山啊，孙中山讲三民主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啊，他说这个人家外国人已经坐了火车头了啊，你就不需要从这个发动机开始坐啊。其实他这个想的是错的，你就是还是要更好的发动机，对不对？绿的发动机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意思你知道？哎，你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试探，那那是试探呐、啊。你再跟他爬到殿顶上，你再跟他爬到高山上，对不对？你在浪费时间。就算你到最后你也赢得出来，因为主耶稣已经听你告诉你怎么办。对不对？更出名的例子就是所罗门。你说传道书是干什么？
敬畏神。
他是你写的那个，就是他在做实验吧？
对对对对对，传道书是拿世界第一有资格啊来做这个人生一切享乐实验的这个人，他替我们做了实验，然后告诉你说什么？虚空的
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那你说我要去做实验，那你就去呗。你这不是浪费生命是什么吗？所罗门做的都虚空，那你要做 Bill Gates， 你去做你不虚空吗？圣经就是替我们省时间的，等于这么讲好了。一看了就明白了，那就不要再去了，你就少往这个什么殿顶上啊，最高的山啊，万国的荣华啊，这个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已经讲清楚了嘛。那你反而要干什么呢？他说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就是美善。像我现在就深有同感了，哎，我这个女婿呢，一半是菲律宾人，一半是墨西哥人啊。他墨西哥人是爸爸，那就比较麻烦；墨西哥人如果是妈妈，那就不一样啊。他这个爸爸也比较是一个 loner。那菲律宾人呢，他妈妈也是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他是一个 nurse。所以这个小孩啊，我这个女婿啊，从小怎么样啊？没吃过什么叫做好吃的东西。现在啊，娶媳妇娶到我家了，哎，我每次去达拉斯看他了，他都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牛肉面好吃，红烧肉好吃，母鸡爪子好吃，还有他最喜欢吃什么？烤鸭。我说你爸爸吃过好烤鸭没？他说没有。你好可怜，他没有吃过烤鸭。你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嘛。为什么说中国菜好吃？你吃了你就不会想去吃。你这美国菜都是没有名字，根本就没做完的菜都摆在那边，对不对？林立兄，那、啊、你去那个 cafeteria 就空人也摆在那边，对不对？黄瓜也摆在，你根本还没做的菜就拿出来。但是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晓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花在什么地方。这个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为那个永远的国度权柄荣耀。把我们的一生花在上，这就是他替我们写好的，写好了你明白了你就往上走，对不对？好吧，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那下一次呢，这个 Mark 又可以再放一下讲，对不对？
请你提前告诉他一下好消息、
嗯、对对对，告诉他一下。